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RG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听黄金世代，创造属于你的黄金世代。最近开始炎热的天气，象征季节的改变，总是要到每年的春天呢， RJ Fang 才会开始觉得今年好像开始咯，很多新的事物，新的希望也都会在这时候慢慢的起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那么这礼拜最棒的新的事物是什么呢？前台湾足球迷最开心的消息大概就是我们睽违了12年，台湾终于再次晋级到世界杯资格赛的第二轮了。虽然先前在台湾的比赛0-1我们输给了汶莱，但是在汶莱进行的第二场比赛，我们则是以2-0赢得比赛，最后台湾就以2-1的总比分逆转胜晋级，没有错，就是逆转胜，很开心的一个名词哦。两位进球的功臣分别是朱恩乐跟王睿。那朱恩乐这位选手其实是由土耳其规划的选手哦，那他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呢他也跟着妻子到台湾生活，而他在土耳其则是从小就参加俱乐部的球队，他所属的俱乐部呢是土耳其足球联赛的第三级别的球队哦。那来到台湾之后，经过辗转的介绍，他的足球梦终于在台湾得以延续了，这次也因为有他攻进的一个关键的进球，使我们可以在总比分上面以2-1逆转对手晋级。那另外一位进球的功臣呢，就是王睿，他是台湾体育大学的学生哦。他在上半场的进球啊，提升了全队的士气。对于这个进球呢，他则是非常的开心，表示说真的是感谢主。身为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同时他也是国家队的球员，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呢，帮助国家队取得胜利，而且他也表达自己对于主的感谢。RJ Fang觉得能够这样做到的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男子汉哦，而且他也可以说是非常幸福的人。好啦，今天开场带来的好消息相信各位也都非常开心对吧，今天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听说德国的足球联赛当中出现了蜘蛛人，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回来之后马上告诉你。
欢迎大家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刚刚说到台湾晋级的好消息之外，还提到德国足球联赛当中出现了蜘蛛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一位叫做奥巴梅扬的选手，他在进球之后会有这样独特的庆祝方式。他曾经进球之后呢，就会戴上超级英雄的面具，而他最常扮演的就是蜘蛛人，这其实与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哦。奥巴梅扬他现在效力于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多特蒙德俱乐部，那这一家俱乐部呢，其实是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成绩相当出色的俱乐部。在他来到这家俱乐部之前，他原本属于一家法国，也是甲级足球联赛的俱乐部。在那里呢，他认识了一位好朋友，同时也是球队的守门员亚诺。在某一次比赛日的早上，也就是要比赛之前，奥巴梅扬突然传了一封简讯给他说：“今天晚上是献给你的。”那收到简讯的亚诺呢，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哦。他可能想说，该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恶整计划吧？他眉头一皱，觉得案情不太单纯。后来呢，在那场比赛中，奥巴梅扬进球之后，突然戴上了蜘蛛人的面具庆祝。亚诺感到非常的惊喜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超级英雄系列漫画的狂热粉丝，而他最喜欢的角色正是蜘蛛人。因此他非常开心，也很感谢奥巴梅扬给他这份特殊的礼物，因为呢知道他非常喜欢蜘蛛人，所以特别戴上这个面具来庆祝。那之后呢，进球戴上面具来庆祝就成为奥巴梅扬他的注册商标。可是他来到德国之后呢，就无法恣意的这么做了，因为德国足球联赛呢，它是有规定的哦，球员不可以在进球之后戴上面具或是其他会遮住脸部的东西来庆祝，如果你违反规定呢，裁判是可以给你黄牌警告的哦。这件事情可能会让奥巴梅扬觉得有点气馁，虽然他后来还是做了很多次啦。不过呢，以他搞怪的个性，也许还会想出更多有趣的庆祝方式吧。不过在上周末，却有位同样效力于德国甲级足球联赛的球员，竟然不惜被罚黄牌，也坚持要戴面具来庆祝进球哦。想知道怎么回事吗？听一首歌回来马上告诉你。欢迎回到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刚刚说到一位选手不惜被罚黄牌也要戴面具来庆祝进球，那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上周末德甲足球联赛柏林赫塔跟沙尔克的比赛， 德甲呢，他又有人戴着超级英雄的面具上来庆祝进球喽。就是在比赛的第21分钟，属于柏林赫塔的中场球员本哈提拉，他进球了。那进球之后，马上他就掏出了准备好的蜘蛛人面具戴在头上来庆祝进球。那裁判呢，也当然理所当然的给他一张黄牌。可是呢，大家觉得奇怪的是，他为什么特别要这样做呢？因为呢，之前多特蒙德的奥巴梅扬，我们刚刚说到的，他在进球之后呢，都会用超级英雄的面具来庆祝。那德国的足球协会啊，其实已经很明确的表示喽，这样的庆祝动作绝对会被黄牌警告，而且如果你模仿他的话，会得到更重的处罚，这是有可能的哦。那么本哈提拉为什么要明知故犯呢？其实呢，他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本哈提拉呢，曾经向柏林当地一个接受癌症化疗的八岁孩子，只有八岁哦，但是他已经在接受癌症化疗。本哈提拉跟他承诺过，如果呢进球之后，他就会戴上蜘蛛人的面具庆祝。所以呢，在进球之后，本哈提拉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过呢，裁判也没有法外开恩，还是给他出示了黄牌。直到比赛之后，德国媒体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呢，这位八岁的小孩子，他叫杨尼克，他一直在柏林的医院呢、接受化疗。那本哈提拉他其实是柏林呢、当地培养出来的足球选手，他也一直去医院呢、探望这个孩子。所以本场比赛之前呢，比赛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选手牵着小朋友一起出场吗？那跟哈提拉一起牵手出场的球员呢，就是杨尼克这个小朋友。比赛结束之后呢，哈提拉他还牵着杨尼克的手呢绕场一圈哦，接受球迷的祝福。虽然因为戴蜘蛛人面具而遭到黄牌警告，但是本哈提拉还是觉得很值得。他说呢，这是我的承诺，至于处罚呢，我情愿接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许可以去讨论说，或是批评本哈提拉这个明知故犯的行为。不过我们也可以选择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呢，认定他对孩子的鼓励跟关怀哦，他也没有特别为了自己的行为求情，而是呢尊重裁判跟足球协会的规章。这一切呢，都让竞争激烈的球场变得相当的温馨，对吧？大家在踢球的时候，也试着多关心与你一起踢球的人吧。这样做的话呢，彼此都会变得更幸福哦。听一首歌，回来还要告诉你到底是谁让 C 罗跟梅西的身价变得这么贵哦。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在职业的足球场上呢，好的表现是所有人要共同追求的目标，对吧？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不管是谁，你都要全力以赴，而且呢不断的提升，才有可能持续的达成这个目标。那对于教练来说呢，如何用手上的球员展现属于你教练的战术思想，并且取得胜利，就是最大的考验。但如果现在手上有的球员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教练你就必须要思考，你要怎么样训练你的球员，使他们能够提升，做出改变。如果连这样都不行的话，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要转会咯。不同的俱乐部之间互相交换球员，互相买卖球员，就叫做转会。那买卖球员所付出的这笔钱呢，就叫做转会费。当然、也有人透过球员换球员的方式来进行。那如果转会费呢太贵，数量太庞大的话，有的球队他其实也接受你分期付款的啦，是不是非常贴心呢？那在一般呢、球队的状况许可之下呢，透过买卖球员来组合出最理想的阵容，是球队他们能够快速提升能力、提升层次的捷径哦。那至于怎么样透过这些新的球员去完成一个新的组合，那提升水准，那就是教练要努力研究的功课啦。那球员则是尽力的在赛场上表现，为什么呢？为了让自己在转会的市场上有更高的身价，同时呢，透过转会让自己去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那现在足坛当中呢，最知名的两大巨星呢、就是 C 罗跟梅西了吧？他们可以说是呢每一个教练都想要拥有的球员哦。他们同时也有不同的支持者，个性上啊也是天差地别。如果说到 C 罗呢，他就是一个帅气拉风、爱漂亮这样的球员，可是球场上啊，他只是一个技术全面的进球机器哦。那另外一个梅西呢，他则是像个邻家的男孩，个性有点温和，但是有一点顽皮，在球场上啊，就像猎豹一样，用他黄金左脚纵横四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呢，对于足球的执着。这样执着、努力不懈的精神，也让他们从许多人当中脱颖而出。 努力啊，加上他们的天赋，使他们可以拥有比别人更高的身价。2009年呢，从英格兰曼彻斯特联队转会到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 C 罗，为了网罗他呢，皇家马德里付了一笔破天荒的转会费用，那就是9600万欧元。而且呢 ，C 罗他本人的年薪高达了1100万欧元。各位能够想象吗？为了买一个足球选手，你要先付30多亿的台币，然后呢，还要提供他每年大约3.5亿的薪水。这吓死人的价格啊，可能会让很多人不敢想象吧。现在只要一提到足球员呢、啊，他们可以有这么多的身价，这么好的身价呢，都会说到波斯曼法案 ，The Bosman Ruling。那这是一个呢以波斯曼本人命名的法案。实际上，这个法案的内容呢，还有它制定的原因是什么呢？听首歌回来，马上告诉大家哦。欢迎各位回到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刚刚提到波斯曼法案，波斯曼呢原本是一位比利时的职业球员，在1990年的时候，他跟原本效力的俱乐部呢签订的合约将要到期了。那这家俱乐部呢准备要削减他的年薪，削减 60%， 所以呢他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就要赶快换俱乐部咯。原本准备要转会到法国的另外一家俱乐部，那他们在一切条件都谈好之后，原本的俱乐部竟然单方面的、改了当初说好的转会费，把当时候讲好的16万美元呢改成了100万美元。哇，那这一来一往呢，原本要接收他的这家法国的俱乐部就无力来负担这笔费用了。那各位可能会想说，那既然他合约要到了，那合约结束之后恢复自由之身之后再过去法国不就好了吗？没有错，在现在的制度下，球员跟俱乐部的合约如果结束，那这名球员就叫做自由球员。这样的状况之下，只要俱乐部跟球员谈好条件，是不用支付任何转会费给原本的俱乐部的。但是旧有的体制其实不是这样哦。在1990年那时候啊，就算你球员合约到期，他如果要转会到另外一家俱乐部，那新的球队还是要付一笔转会费给原本的球队。所以呢，新的球队如果没办法付这一笔钱，博斯曼他除了接受原有俱乐部提出的减薪合约之外啊，他其实别无选择，他是不可能再去到任何球队继续他的选手生涯的。现在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不合理啊？后来呢，博斯曼他选择啊不要继续跟原本的球队签约，因此呢他就被当时的比利时足球协会处罚。处罚什么呢？处罚他不能领薪水，无薪，而且不能代表除了原本球队之外其他的球队来踢球，也就是呢他被放了无薪假。因为呢他不止没有办法继续选手生涯，连原本经济的来源都断绝了。在当时啊，足球员的收入其实并不优渥、以博斯曼来说啊，他最巅峰最好状态的时期呢，他的月薪就是2500块美元，2500块哦。当时是1990年啊，即使你考虑了很多物价水平，可是呢这样的收入跟现在的球员相比啊，是天差地别。这样的体制之下啊，其实博斯曼的遭遇，像他这样突然被放无薪假，没办法继续踢球，这样的遭遇啊是很常见的，在其他球员身上也常常看到。所以呢他后来决定了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他提出了诉讼，希望呢让他可以延续选手的生涯。这诉讼的过程呢总共经历了5年才有结果。那过程中啊，其实他有很多足协的人士呢对他施压，加上他经济来源断绝啊，所以他生活变得很辛苦。可是呢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坚持要诉讼哦。所以一直到了1995年的12月15日，欧洲的法院啊，你看到原本比利时的球会发生的事情，结果最后啊一状告到了，一直处理到了欧洲的法院。最后呢，欧洲的法院终于做出了判决，判决的结果就是认定了波斯曼胜诉，而且呢制定出了影响日后足球界深远的波斯曼法案 ,The Bosman Ruling。那在博斯曼本人的努力之后啊，这个法案最主要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不合理的刚才说到转会的机制，而且呢一些相关的规定也让世界各国的球员流通变得很顺畅。那修改这样的规则之后呢，球员的合约到期之后，你可以选择自由的转会，不用啊再被原本的俱乐部限制，或者是啊要提供新的转会费。所以在现今的市场呢，只要是还有价值的球员，俱乐部通常都会在他成为自由之身之前呢尽快的将他交易出去，换取利益。 那一些优秀的年轻的选手，他就会反过来变成俱乐部的摇钱树哦。那实际上这法案还影响了哪些东西呢？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哦。欢迎各位回来黄金世代，我是阿 J 放。刚刚说到博斯曼法案，这个呢对足球界有很大影响的法案，在之后呢足球界到底变得怎么样呢？举例来说啊，90年代的巨星之一，也就是意大利的巴吉欧巴吉欧，在1993年呢，他的转会费大概是1000万欧元。那时候呢，其实博斯曼的法案还没有通过，那他这样的价钱已经算是天价了。那来到2001年，也就是博斯曼法案通过的6年之后，另外一位天王呢，法国的席丹，则是啊以7500万欧元的身价，7500万，就是大概7倍的身价呢，去到了皇家马德里。那皇家马德里他们挖角巨星的手段呢、是世界闻名的，在花钱买球员这方面呢是毫不手软。各位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惊讶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顶尖球员的转会费是1000万欧元，但是8年之后2001年同样是顶尖选手的席丹呢，他身价高涨了7500倍哦。那选手身价高涨呢，其实呢让选手有得到很多的好处，他们有更多的权益，那去得到一些他们经济上面的帮助。但是选手身价的高涨啊，也带来很多不少负面的影响。那大量的资金呢去投入，造成了、足球过分的变成商业化。那某种程度啊，俱乐部变成商人赚钱的工具。原本呢由工人阶级兴起的俱乐部足球文化呢，变成了上流人士的消遣。那球赛的门票啊，就卖得越来越贵，离大众啊，他们要欣赏一场好的比赛啊，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球员呢、本身呢、其实他也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很多大概十几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呢，他可能一路踢着足球长大，然后呢，因着一笔巨额的签约金，还有高于平均薪资的周薪呢，使他们对于许多事物啊，失去了衡量的价值的标准。这些球员啊，他们从小呢就把成为足球选手视为自己梦想，可是呢他也许忘记了他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呢付出过的努力。他在球场上啊变得好像只是在追逐金钱，他们也许忘了啊有很多小孩子也在看着他们，跟他们小时候的一样，把足球选手当作自己的偶像，透过他们呢构筑自己的梦想。那这样的潮流当中呢，反过来专心愿意投入在比赛呢，超越自己的人呢、就会变得更加珍贵。不管他们是球员、教练，或者是在这个体制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呢总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价值。这样的人其实到最后啊，都会成为那个领域的表率哦。在2009年呢，西班牙最好的俱乐部之一，也就是巴塞隆纳，他们参与了俱乐部的世界杯，最终啊，他们晋级到了决赛。比赛之前，当时的教练瓜迪奥拉呢，他告诉球员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但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将成为永恒。最终呢，他们在延长赛就以2-1击败对手夺冠。在这之前呢，他们已经在各样的赛事上拿下5座冠军奖杯，最后他们一年当中呢，取得史无前例的6冠王。6座冠军奖杯哦，在一年当中拿到6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强。连带的呢，他们踢球的树立的一个 Tiki Taka 的这种风格啊，也让西班牙在隔年，也就是2010年取得世界杯的冠军。各位想想看，这真的很了不起吧？光是精神的不同，就能够让一个团队从顶尖的集团当中啊，蜕变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那过往的历史当中啊，有很多优秀顶尖的球员，他们呢有很多的才能，他们也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们往往纪念的啊，不是他们很强壮，或者是呢他们跑得很快，而是啊透过那个身体啊展现出来的球技，包含了这个人的精神。在那当中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选手他被造就过的精神还有斗志。他们在球场上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雕琢，到最后啊，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杰作品。比赛啊，也因为他们在这当中啊，所以值得被欣赏。现在大家最常听到的 C 罗与梅西呢，他们之所以很有名，也是因为啊，他们在球场上总是坚持到底，永不放弃，那样的精神啊，鼓励了很多人，赋予很多人梦想，让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呢，变得可能。 所以他们才成为许多人追寻梦想的榜样。我认为啊，这是比起实际上看得到的金钱更有价值的事物哦。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要告诉大家一个在沙漠中种出梦想的故事，还有翻转命运的我们黄金世代专属的足球语录要跟大家分享哦。欢迎各位回到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沙漠中种出梦想的故事哦。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一个克瓦克乡，是如同啊大部分新疆地区一样，是个比较贫穷贫瘠的地方。但这里有一群孩子，他们正透过足球啊追逐一个梦想。虽然这里没有太多的资源，但是有一位非常热衷于足球的教练帕尔哈提，还有一群啊非常喜爱足球的小学生。由于教练帕尔哈提他不是专业的选手出身，他只能透过书籍或者是呢看过的比赛这样有限的资源来理解并且教导孩子他们踢球。尽管呢资源非常的有限，但是他们还是很努力的练习，持续了4年。那直到呢去年他们终于啊迎来了第一次的正式比赛哦。新疆的青少年足球俱乐部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友谊赛，对手呢是实力不错的乌鲁木齐第五小学足球队。这支足球队呢是在乌鲁木齐当中啊常常得奖的球队。但就算啊对手非常的厉害，可是克瓦克乡的这些小孩子啊他们还是非常的开心。可是实际的问题来了，就是呢从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要搭火车到乌鲁木齐啊必须要花上37个小时。那37个小时就是整整一天半的时间呢、啊、长途跋涉对于这些小球员他们的体能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负担，因为他们一直在车上一路颠簸。所以教练他正在烦恼的时候呢，在中国啊他们有一家航空公司为了孩子们解决一些问题，他们提供了免费的机票，那呢让他们原本37个小时的旅程啊变成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了，让他们从火车啊改成搭飞机，而且全程呢、啊、安排专人为他们服务讲解。那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去到都市，对于很多事情啊都是感到很好奇，然后也是觉得有点不自在。就连教练啊特地为他们买的麦当劳的汉堡他们都不敢尝试，因为那是他们完全没有看过的东西。也许我们很难想象啊到了这个时代还有孩子啊他们从来没有看过麦当劳的汉堡。最后呢教练只好再去买一包他们常常吃的馕来给他们吃。而最后这场比赛虽然他们输了，但至少啊这些孩子的梦想有了一个开始。也许之后啊为了成为足球选手他会更加的辛苦，但是啊他们至少开始学习了怎样去面对这些困难，怎么样啊延续自己的梦想。后来这件事情被拍成一个微电影，里面有一句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说妈妈说啊我们像骆驼，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跑几天都可以，我们也许不是跑最快的，但我们一定是可以跑最久的，只要一直跑总有一天啊我们可以跑出沙漠。这句话是非常的感动呢。我们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我们不一定都要像猎豹、狮子、老虎，我们不一定都是要这样突出的存在，但就算只是一只蚂蚁也有它存在的特质跟价值哦。按照这些特质来生活，按照这些特质完成属于你自己的梦想，是不是更令人开心的事情呢？即使只是小小微小的存在，如果你有梦想，那你就能够翻转命运哦。所以今天呢、啊，要跟大家分享的黄金世代专属的足球语录就是：你没有梦想吗？那么你就制造梦想吧。如果你没有梦想的话，那么你就制造梦想吧。这也是我们总会长牧师常常教导我们的哦，我们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是为了什么有这样的梦想？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梦想呢？也许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吧，也许我们曾经有过梦想吧，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因为很忙碌很辛苦，使我们的梦想开始慢慢变得模糊，最后不知不觉中就消失了。因此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是很努力很辛苦的生活， 可是却不知道自己的努力跟辛苦这样的尽头到底在哪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句很棒的足球语录哦。如果你没有梦想，或是你忘记了，那么你就制造梦想吧，由你自己亲手一步一步的制造出来。就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你不是跑最快的，但只要你持续的做到最后，终有一天你会脱离辛苦的环境、辛苦的地方，达成你真正的梦想哦。今天的节目大家喜欢吗？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黄金世代，听黄金世代，创造属于你的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我们下周见，拜拜。